书接前文，刘礼正来到老林太太家，以登记为名，别有用心。这个别有用心呢，不一定是坏心，一家女百家求嘛，是不是？他来摸摸底，为什么儿子迷到那种程度？三问两问，老太太头脑简单呢，如实地都说了。刘礼正挺高兴，老妈妈，能不能把你这个侄女叫出来让我看看呢？行啊行啊，您等等啊。老太太奔后屋，林素梅呢跟着两个丫鬟春枝春桃正在一起唠闲嗑，一看姑妈来了，赶紧起身让座。姑妈，你有事儿啊？丫头啊，李正来了。这李正啊可惹不起呀、让我登记，还想见见你的面。丫头啊，你就到外边去一趟吧。林素梅知道不能让姑妈为难，换套衣服到了前屋见刘礼正。这刘礼正一看，哎呦，怪不得婉儿卧床不起，得了单相思啊，这姑娘长得真水灵啊，你看这个头，这五官，这腰身，你在我们镇江还没有这样的女子呢。哎呦心里高兴，说了几句闲话，问了问跟老太太所说一般不二。刘礼正不好多待，起身告辞，好，都是街坊邻居，有什么事找我去啊。没露声色回到家呀，跟老伴儿说了，哎呦，老伴儿啊，今儿我可开了眼了，难怪咱儿迷恋的那种程度，这姑娘长得太水灵了，哎，真要成其好事，咱们家祖坟呐都得冒青烟儿，是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那好办呐，一家女百家求嘛，过几天把彩礼给送过去，三个人给说说媒，不就得了吗？那人家不一定乐意不乐意，那人家不乐意，那也就没办法了。哎，这玩意儿也不能强迫。到了月末，刘礼正翻出媒人来了，带着四彩礼，又来到老太太家里头，三说两说说翻了。林素梅能干吗？哥哥现在下落不明，我呀找不着理想的，我一辈子我就这么下去了，所以遭到姑娘的拒绝。媒人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没办法回去跟刘礼正说了。刘礼正一听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不乐意拉倒呗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不多的是吗？慢慢再说吧。刘步全一听，爹，这事儿不成，你儿子可活不了了，没他我就不能活呀，咣咣咣捶窗帮，一家人弄得很不痛快。可这个事儿呢就算过去了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呢。有那么一种人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这个刘礼正啊，家里还开着个买卖，是个小饭馆。这小饭馆挺红火，原来雇个厨师傅，这厨师傅家有事儿走了，一去没回头。哎呀，把刘礼正急的，就烦出人来请这厨师。后来请了一位，这位姓金呐、金厨师，手头也不错，饭菜做得非常得位。刘礼正挺高兴，有时候呢 就请这位金师傅喝两盅，为的是把他安抚住了，别辞活。谈话中间呢，无话不谈，也搭着酒啊，喝的多了一点了。刘礼正就说：“你看我儿子闹了病了，迷成个姑娘，这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。这姑娘啊，就住在我们斜对门，姓林呐、啊，叫林素梅。这姓金的一听，林素梅，这名我好像听说过，长得什么样？”刘礼正说：“这不可能啊，你怎么能知道呢？这姑娘长得漂亮，个头、腰身、五官、貌相，什么样什么样什么什么样。”这姓金的金师傅一听，我知道了，林世佩的妹妹，我知道，我见过不止一次，原来我给他们家干过活，就在他们家厨房干活，姑娘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我亲手还给她做过几次饭。哟，刘礼正就问呢，那你当初在哪儿干过？哎呀，当初为生活所迫，没办法，叫一个山贼把我裸到山上去了，一待就是好几年呢。那贼头叫镇八方林世佩，林世佩有个妹子就叫林素梅，你看怎么那么小，都姓林。你说什么？林素梅他哥是贼啊，大贼，占据莲花峪。你没听说吗？五湖三台八大名山呐、啊，那莲花峪了不得，方圆几百里，林世佩手下管着一千多人呢。刘礼正闻听，眼睛就一亮。这事儿我调查调查啊！哎呦，这回他抓着把柄了。他跟这金大师傅说：“如果我把他找出来，你见一见，看看是他不？”哎，行行行，那姑娘不出门，能老不出门吗？刘礼正找什么借口也能进老林家。咱就说有一次见着面了，这姓金的回来就说：“我说李正啊，你点儿不错，就是他。莲花峪被圣婴给破了，他们无处安身，可能投亲访友。林世佩把他妹妹送到这儿来了，隐瞒了这些实情。”刘李正一听，行嘞，行嘞。小辫子抓到我手了，这回我就要挟，我看你应亲不应亲，我儿子这希望啊能达到。我这一天他板着脸命人把老林太太找到他们家来了。老林太太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一进门一看，呵，这刘礼正是五官挪移啊，脸儿沉着在那一坐。我说：“老林婆子，你犯了法了，你知道不？”呀，老太太一听发了傻了，本来上岁数的人就胆小，李正大人，我怎么能犯法？嘿，你犯了窝藏包皮罪了，窝藏包皮逮人呢。我李正这话从何说起？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？哎，林素梅是干什么的？女贼，他哥哥男贼，那个叫林世佩的，是国家通缉的要犯，现在无处藏身呢，把他妹子搁到你们家了，你知情不举，该当何罪？我到衙门那会儿一禀报，我告诉你老婆子，你呀、啊，最少得蹲十年大牢。就你这年纪就得死在里边。老林太太一听顿时就坐地上都傻了，没脉了。哎，我是一无所知啊，别看我们是亲戚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，大人呐、啊，我不知情啊。算了，起来起起起来吧，你老啊也别太害怕，还是那句话， 咱们住了邻居多少年了，是不是呢？事官呢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。那个国法是死的，人去执行，人是活的，对不对呢？说你犯法就犯法，说你不犯法你就不犯法，这事儿我不往上举报也就是了，我不说那官怎么知道的。
哎呦，您可是好人呢。
哎，谢谢，这谈不到，不过咱可有个交换的条件，你回去劝劝姑娘，必须许配给我儿子，那么咱两家结了亲了，这个事儿我不说就化为乌有，如果不答应休怪我翻脸不认人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这老太太不知道怎么迈这条腿回到家里的，到家就哭，肚子里招不开，到后院跟林素梅说了。林素梅一听啊，也是害怕呀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遇上坏人了，这不要挟人吗？后来姑娘打定主意了，姑妈呀，您别害怕，她随便咋呼，她说的那些根本就没有。我跟我哥都是守法的良民，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过。他说吧，他举报，他报官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您呢就稳住心神。
是啊，没有啊，
没有，他家胡说八道。
哎呀，阿弥陀佛哟，但愿没有啊。
咱家一没靠山，二无钱无势，咱可惹不起人家。姑妈你放心，咱们矫正不怕邪歪，咱什么都不怕。老太太也就不那么害怕了。等老太太回到前屋睡觉，俩丫鬟也睡了，林淑梅一琢磨，哼，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我不想做坏事，不想杀人放火，但是事情逼得没有办法，我要不先下手必为其所害。林素梅跟着林世佩多少年，那占据莲花峪，什么人没接触过，姑娘是好姑娘，但是经验比较丰富，主意比较正，而且有一定的本事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林素梅更换了夜行衣，备查单刀，来到刘礼正的家里头要下家伙啊。这刘礼正三口啊正密议此事呢，夫妻两个人坐到床边跟这刘不全正说呢，孩子你放心，婚姻有望啊，过不了三天这事儿就能定下了，过不了半个月让你怀中抱着美貌的娇妻呀。
是啊，哎爹，我的好爹，我的金爹银爹玛瑙爹，嘿嘿，那我太感谢你了。
哎呀，说这些话都没有用，不怕他不从，我抓着把柄了。那老林婆子回去肯定给那姑娘施加压力，姑娘一害怕就得答应。正商量这个事儿，林素梅是破门而入，当然她不是本来的面貌，轻纱罩面，她化了妆了，谁也认不出来。到了里边是手起刀落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姑娘也够狠的，三口人全杀了。杀完了之后，林素梅把血迹擦干净，回到自己的家里，赶紧把衣服脱了，把它洗干净了，包起来，又洗了个澡，躺下睡觉。到了第二天，哎呦呵，老刘家可热闹了，死了三口，谁干的？手段残忍呢、报官、验尸、 戒严咱不必细说。林素梅一琢磨，这我不能待了，查来查去这查到我头上了，我呀及早离开是非之地。他就跟姑妈说，你看住的这条街上怎么出了人命呢，多吓人呢。老太太还说呢，报应报应啊，净欺负人了，今儿个叫人家给收拾了。姑妈，报应也好不报应也好，我在这儿住不下去了，我惦记我哥，我打算去找他。
哟，你上哪儿找去？
那也说不定啊，我说走就走。姑妈，这钱给您留下，您保重身体，我走了。老太太怎么留也留不住，林素梅带着俩丫鬟离开了镇江，流落江湖。走晚了就叫人给逮住了，就跑吧，不敢走大地方，竟穿山镇呢，哪儿毕竟上哪儿去。就这么流落了好几个月，你说三个女人多难吧，没家呀。后来呢，在一个山村小店包了两间房，仨人住下了。素梅心琢磨呢，哎呀，打听打听我哥的下落，过两天呢到一些名山大川去问一问，肯定他们认识我哥。他心是那么想的，但是连日来吃不好喝不好，睡觉做噩梦，背着三条人命，他能不担心吗？一下病倒了，人吃五谷杂粮，谁能保证不闹病啊？这病啊是感冒伤寒从气上得的，一病不起啊，请先生看病花钱，病了40天，瘦的是骨瘦如柴呀。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说仨人坐吃山空，不进钱光往外花，有多少钱呢？这钱剩的就不多了。那个春枝倒没动心，那春桃变了心了。春桃一琢磨，我跟着你们受罪啊，吃不得吃，喝不得喝，四海漂流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？我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也得嫁夫找主啊。哎呀，他那包里头还有点银子，干脆我呀拿着走吧，咱们各头生路。他背着素梅和春枝，不知道把东西卷吧卷吧，溜之乎也跑了。真应了那句话了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。人就是这样，说个变他就变，你揣摩不透。等他这一走，林树梅和春枝发现了，一找钱没了，没钱断血脉了，国家没钱这国家就得完，个人没钱寸步难行啊。那说着玩呢嘛，那是人吃马喂，住店打尖，哪能离开钱呢？哎呦，林素梅急的咬牙切齿，恨这春桃啊，你跟我多少年了，哎，我对你不薄啊，你怎么丧了良心了你？可眼前怎么办呢？急的春枝也哭。后来林素梅啊想起来还有点首饰呢，这么些年有点积蓄啊，把头上的金簪、手指头戴的戒指、金项链、哎，翡翠的装饰品包了一小包，交给春枝，到县里啊找个当铺把它当了。春枝奉命到了县里了，好不容易当了50两银子。咱没说吗，50两银子折合人民币20000多块啊，那这玩意儿得解决问题啊。
咱这春枝也没经验，手托着银子往外走，你倒注意点儿。什么人没有啊？这下露了白了。
现在也是一样啊，你那玩意儿成沓的票子在兜揣着，这叫露白呀、啊。你别觉得这是好事儿，可你看我多有钱，你看我，哎，拿着大哥大，我这兜里一沓一沓的钞票，不定叫哪位惦记帮一棒子，你当时就没词儿了，小刀一捅，没气儿了就，露白呀、啊。刚出县城，没等回到山村，让两名歹徒拿绳把春枝给勒死了，钱抢走了，多惨吧！林素梅就等着，等到第二天春枝也没回来，他就感觉到情况不妙啊！哎呀，老天绝了我的生路了！咬着牙从床上下来，迷迷糊糊身子都打晃，扶着门框来到外头，然后又摸到街上。哎，他心思到外头张望张望，又坐了一天，春枝还没影，林素梅就知道肯定出事了，现在走投无路了，欠下电饭账拿什么还？我身子又这个样子，干脆死了吧。感情这个人寻死上吊，他有原因的，吃的挺饱，家还有钱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他死个什么劲儿？除了有病，精神错乱，不解他不能死，要不就遇上难题了，没法解决，走投无路，故此到临终上吊。林素梅命不当绝，这绳套还没等拴好呢，大道上来头毛驴，骑毛驴的是个白胡子老头，眼眉都白了，正好让老头发现了。姑娘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寻死上吊吗？这为什么呢？林素梅哭了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当然没敢提他哥那事儿，就把自己的处境说了一遍。老头闻听长叹一声，哎，造孽造孽呀，姑娘别死了，遇上老夫你得救了，既然你走投无路，跟我走吧，我这把年纪我还能做坏事吗？就这样，这老头把林素梅给救了，到店里还了电饭账，该多少钱给多少钱，然后让林素梅骑驴，老头牵着回到老头的家里，叫石家寨。那位说这老头谁？这老头啊，姓石，叫石多，石俊山，人送绰号长寿星。那边说怎么长寿星？他救林素梅这年不多不少九十四岁，称得起长寿星。在武林当中跺一脚地皮颤三颤，谁都知道长寿星是著名的大侠客呀，掌中龙头拐杖，举世无双。而且这老头那心地善良，巧遇林素梅把他给救了，后来收林素梅做了义女。林素梅呢管叫干爹，就这么的爷俩相依为命啊。时间长了，林素梅觉着背着义父不对，就把真实的身份都说了，我哥叫林世佩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。石多石俊山一听，啊，丫头，你亲胞兄就是镇八方林世佩，老人家一点都不假，当初我不敢说，
现在我觉着不说我对不起您。老人家，你要能收留我你就收留我，如果不行我宁愿一死。